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和我一起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深入分析 Uplovin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感谢 Alex 的介绍。说实话，当我读完这份财报和相关的电话会议记录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哇， Uplovin 在第一季度交出的成绩单真的非常强劲。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关键的数字。Uplovin 在 Q1 实现了 18.4 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59%， 环比增长 11%。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调整后的 EBITDA 达到 1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 利润率达到 85%。
我想强调的是，这 85% 的利润率，这在公开市场上真的非常罕见。大多数科技公司都会梦想有这样的利润率，而且这些利润率还在扩大，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400个基点。
完全同意。而且自由现金流也很强劲，第一季度达到 12.9 亿美元，管理层还回购了 2.23 百万股，花费10亿美元，这表明他们对业务的信心非常高。
确实，现在让我们谈谈战略层面的大新闻。 CEO Adam Farrow 在电话会议上强调的最大话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 Axon 平台在6月份的公开发布。Jordan， 这很关键。Uplovin 已经是一个封闭平台14年了，现在他们要向全球广告商开放。
这真的改变了游戏规则。想象一下，他们一直在服务游戏开发商，但只是通过一个封闭的系统。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注册 Axon 并开始运营活动，这可能会大大扩展他们的市场机会。
确实。Foroy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研究。有一家以色列的厨具公司通过使用 Uplovin 的平台，从400万美元的收入增长到1600万美元，现在预计达到8000万美元。
这正是他们想复制数千次的故事。但这也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的消费者垂直业务增长有多快？
哦，增长速度非常快。消费者垂直业务包括电商、应用和其他非游戏类别，实际上增长速度快于核心游戏业务。 Farrow 表示，这个垂直业务仅仅18个月大，但已经以令人兴奋的速度扩展。
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加速迹象，三月份的支出比一月份高出约 25%，而四月份则创造了广告商支出的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 Q4 的任何一个月份。
这对于一个电商广告平台来说非常不寻常，因为通常第二季度相比 Q4 会有大幅下降，但是 Uplovin 却在增长，这表明他们正在做一些真正与众不同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了 AI 和创意工具。 Farrow 在电话会议上谈了很多关于他们如何使用 AI 来帮助广告商的内容，他们推出了一个交互式页面生成器，现在还在测试视频生成工具。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指出，许多广告商，尤其是中小企业，甚至没有为 Uplovin 的平台创建专业视频的资源，所以他们开发了 AI 工具来自动生成符合他们平台要求的高质量广告。
这很聪明。而且 Farrow 提到，他们通过这些工具生成的 AI 广告质量非常高，人们几乎看不出他们是 AI 生成的。一旦他们六月份向所有人开放，这种能力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差异化因素。
现在让我们谈谈游戏业务。尽管消费者垂直业务增长迅速，游戏仍然是 Uplovin 的基础。在第一季度，游戏业务继续表现强劲。
是的， Farrow 提到他们最近举办了年度游戏 CEO 峰会，能量非常强劲。他看到了一个主要趋势，游戏工作室开始采用混合货币化模式。
这很有趣，历史上许多游戏依赖于应用内购买 IAP 来赚钱，但现在他们开始添加广告支持。 Fora 解释说，这不会与竞争游戏相冲突，因为他们现在有来自非游戏类别的广告商，如厨具公司或时尚品牌。
这位 App Loven 打开了一个新的库存大门。如果那个100亿美元的 IAP 市场中，甚至只有一小部分游戏开始接受广告，这将意味着库存的大幅增加。
准确地说，而且关于这一点 ，4RG 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有趣的量化。他说，如果你考虑这些 IAP 游戏从我们的平台获得10倍的货币化机会，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 Q2 的指导，他们预期收入在19.15亿到19.45亿之间，环比增长4%至6%，同比增长52%至55%。调整后的 EBITDA 预期在16.15亿到16.45亿之间，利润率保持在84%到85%。
这是一个相当审慎的指导，考虑到他们刚刚增长了59%，但这反映了一个关键事实：随着基数变大，保持相同的增长率百分比变得更加困难。
绝对正确，而且他们在季度环比增长只有4%至6%。这可能看起来温和，但考虑到他们上个季度做了18.4亿美元，这意味着下个季度可能在19亿美元左右。
是的，现在让我们谈谈电话会议中一些更有趣的问题。有一位分析师问到了一个关键点，这种模型改进的步伐是否加快了？
这很重要，因为模型改进实际上是推动 Aplovin 增长的引擎。Forway 承认速度确实在加快，他说团队现在更聪明了，他们对如何测试和改进这些模型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还提到，转换率在一个季度内从1.3%提高，这正是我们看到消费者垂直业务加速的原因。更好的模型意味着广告商看到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他们花费更多，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有一个我想深入探讨的问题，会不会存在游戏和消费者广告商之间的蚕食？换句话说，如果你有这么多电商广告商竞争库存，会不会推高游戏广告商的成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Faraji 说，他们最初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数据显示没有蚕食，实际上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他们有许多他们浪费的展示次数，现在可以用来投放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广告。
而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动态，当他们向系统中添加更多电商数据时，他也改进了游戏广告的模型。数据越多，模型就越聪明，所以两个垂直业务都受益。
绝对正确，这也引出了另一个战略问题。Forawa 谈到了他们对其他垂直业务的计划，如潜在客户生成，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金融服务、保险、食品配送。
是的，这将需要不同的模型，但 Forawa 实际上表明他们正在开发这个。当他们推出时，他们将处于与他们在电商时相同的早期阶段，即大约6个季度前。
他还提到了连接电视，尽管他说这对2026年不会有物质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帮助小企业证明电视广告推动增量收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巨大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 Axon 平台本身的开放。 Farodi 提到他们已经在测试视频生成工具，但他们还在改进新客户的入职流程。
是的，他提到了断裂率问题，许多新客户来尝试该平台然后不继续，他们的目标是在6月全面开放之前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通过确保广告商可以轻松获得视频创意。
而且关于营销支出， Matt Stumpf 提到他们目前在新客户获取上的回报率非常高，他们在不到30天的时间内达到投资回收，这意味着他们有很大的灵活性来增加营销支出。
Fora 也提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指标，他们预测来自每个新客户的年度价值超过7万美元。如果他们在下一年增加10万个客户，这将意味着来自这些客户的广告支出约为70亿美元。
这确实表明了机会的规模，而且由于他们几乎从不流失在平台上超过30天的客户，这些数字应该具有可持续性。
是的，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一家增长迅速、利润率高、现金流强劲的公司，他们即将推出一个可以大大扩展其市场的公开平台。
而且他们不仅仅关注游戏或电商，他们在构建一个可以为众多广告商类别服务的平台。 AI 创意工具、自动化、潜在客户生成模型，这些都在开发中。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的事情需要注意， Q2 指导虽然环比增速减缓，但这是预期的。 Axon 平台开放的时机将是关键，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获得新客户并保留他们，那么后续季度的增长可能会重新加速。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模型改进是否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生。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快速改进他们的 AI 模型，这对整个业务来说是一个乘数效应。
最后关注消费者垂直业务的增长，如果这个垂直业务在向公众开放后继续加速，那将真正推动整个公司的增长。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强劲的财报，充满了战略动力。现在是 AppLovin 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但真正的考验将是他们如何执行 Axon 的公开推出。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AppLovin 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请订阅我们的播客。这是 Alex 和 Jordan， 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